我们上个礼拜讲了加太书三章的一到五节，我们的主题是唯独信心。那这个礼拜的主题依然要延续上个礼拜的主题，但是要多了一个例证。那这个礼拜的主题是唯独信心的例证。谈到唯独信心，或者关于信心的这个重要的圣经真理，它有很多的讲解上的错谬，它需要详细的甚至细致的去分辨到底什么是圣经里的信心。盲目的信心或者无知的信心并不能够使人得救。有人把信心比作为吹气球，你的信心有多大，上帝给你成就就有多大。他把信心变成一个魔法棒，这也并不是圣经所讲的信心。圣经里的信心，它一定有个真理的规范，有真理的这个内容啊。当然不仅如此，那我们一直用因信称义来表达这个宝贵的福音。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当你说我要因信称义，或者在使徒信经开头会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会给人造成一种误区或者错觉，是说我信上帝是我要信。那么因信称义呢，也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这个是翻译上的不得当，好像说因为我信上帝就算我为义。其实这个信心在新约的希腊文当中，它的表达是非常丰富的，它用了非常多的这个丰富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信心和称义的关系。但是在希腊文里面没有任何一种表述是告诉我们说因为你有信心上帝就算你为义。这一点是由福格森指出来的，希腊文里面没有任何一处的表达是因为你有信心上帝就算你为义。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在阿米亚主义的观点当中，他们认为神为什么会拣选你，为什么会拣选这个人拣选那一个人，是因为上帝看到他有信心上帝就拣选他。上帝拣选人要因着人信心的决定，上帝遇见你有信心上帝才能够拣选你，如果你没有信心上帝就不拣选你。在阿米彦主的观点里面认为上帝拣选你是根据你的信心，而在圣经正统的观点是因为上帝拣选一个人，这个人才会产生信心。信心不是蒙恩的条件，信心是蒙恩的结果。因为上帝要拣选这个人，这个人才会在救恩的这个步骤当中产生信心。所以阿米彦主义认为我有信心上帝拣选我，那他们的观点就是人拣选上帝，而不是这个神来拣选人。在中文的翻译里面翻译为因信称义，而这个因在中文里面的意思是非常模糊的，就是表达并不清晰。它有借着的意思，它也有透过或者通过，另外它也有因为或者根据的意思。更正确的表达的翻译应该是借着信心称义，借信称义。借信称义的表达更加突出了信心不是得救的条件，信心是一个工具，信心是一个管道，它是一个渠道，它把这个罪人和基督连在一起。这个信心不是功劳，这个信心不是得救的条件，这个信心也不具备某一种能力，它是一个管道，它是一个媒介。赖尔主教对信心有一个非常生动的表述，他说真正的信心没有任何的功德可言，或是在最高的意义上也不能作为一种行为，它只不过是 伸手把自己交给救主，好像妻子倚偎在丈夫的怀里，病人领取医生开的药。这没有给基督带来任何好处，所带来的是一个罪人的灵魂。这个动作不能付出什么，不能贡献什么，不能偿还什么，也不能成就什么。反之，他只是在接受，在领受，在收纳，在抓住，在抱紧基督所赐下称义的恩惠的大礼，并且在每一天更新的生活中领受这份礼物。在传统的福音派里面，常常把信心视为一种条件，得救的条件，重生的条件，蒙拣选的条件。那么在称义的教育上，也常常把信心视为一种条件，因为我有信心，上帝就算我为义，而这个信心成为他的功德，成为他的动力，而不是一个管道，不是一个媒介。在西敏信条第十一章第二条那里特别强调，信心乃是称义的唯一的工具，是工具而不是条件，不是那个动因，它是一个工具。在小奥里问答也说，唯独借信心才能领受。在大奥里问答那里说，信心只是一个器皿，借着信心他接受并有份于基督和他的义。宗教改革正统的观点，没有一个人把信心视为得救的条件，信心就是一个工具。用一个比喻来讲，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好像一个发电厂，或者像一个发电机。我们罪人像一个电灯，这个 电灯没有被点亮，因为它没有电源。如何让这个发电厂的这个发电机和这个电灯连在一起，就需要一根电线。而这个电线它本身有没有能量呢？没有。有电能吗？也没有。它只不过把这个发电厂的发电机的这个电源和电灯连在一起，所以电线本身没有电能，它也没有能量，它只不过是把电厂的这个电能连接到这个电灯上，它是一个传输的作用。那么在这个发电厂和电灯之间如果没有线的话，它能不能亮？我们说肯定不能够亮，没有电线是不可以的。而这个电线是可以让电灯和这个发电厂连在一起产生光的主要的一个媒介。所以当你想象电线既然是个工具，是个媒介，它不能提供电源，它也不能够提供电能，它也不能够提供这个电灯所需要的电量，它不过是一个媒介而已。信心就扮演这个角色。如果你说因为我信，上帝看到我的信，他就算我为义的话，我们又回到了人本的信仰里面，将信心视为自己功德的一部分，或者视为自己有信心寻求上帝能力的一种可能性。那么因信称义的教义，或者借信称义的表达，又再一次缩水掉。那么圣经所表达的称义观，又再一次在人的这个人本的思想当中再一次崩塌，那依然是错误的。信心是上帝指定的方法，人是不可以将这个方法给替换掉的。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因为行得好和基督产生关系，没有。而这个信心的原则就排除了人一切的行为。圣经从来不会倡导一个问题是说，因为你行得好你就得永生，你行得好就做他的儿女，圣经从来没有强调过。反而说神爱世人，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信的人得什么呢？永生。所以这个信是上帝指定的方法。那么在保罗的书信的第三章到了第六节，保罗就充分的用了一个权威的例证来证明唯独信心使人称义。而这个唯独信心的这个宝贵的真理，它并不是保罗发明的，它也不是根于马丁路德，它是非常久远的。到底多么久远？保罗带我们一直回到旧约， 透过旧约的事例来证明唯独信心，借着信心排除人一切行为的这样的教导。那么保罗就说，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这个正如这一词它是上下文的一个连接词，因为上一节那里写到，那赐给你们的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一到五节保罗从经验的角度来询问他们，你们是因为行律法领受圣灵，还是因为听信福音呢？当这个经验性的论证结束之后，保罗要加强这个论证，就用着一个连接词，就是正如。这个正如就是举一个例证，我们说例如比如，而这个例证除了充分的证明唯独信心这一真理，我们透过第六节甚至透过圣经更多的经文可以明白，无论是旧约里的人得救还是新约里的人得救，他们完全是根据一种方式，就是单单的借着信领受应许的基督和来到的基督。甚至从亚当到世界的末了最后一个得救的人，依然是依靠这个法则，借着信心领受所赐的基督得救。这个原则从来不会因为时代的进步而发生改变，所以唯独信心的这个教导也不会进步的，它不会因着时代的进步与时共进，它永远是非常久远的不更改的那个宝贵的教导。那为什么保罗要加强论证？因为当时犹太人的基督徒的假师傅，他们认为你如何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如何才能成为上帝国里的子民，就是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来受隔离。他们是有圣经的根据的，他们的根据是创世纪第十七章第十节，那里说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隔离，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那这个经文是非常清晰的，所有的男子都要受隔离，你受隔离了你就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认为说这个教导如此清晰，不需要辩驳，你们必须受隔离，领受这个恩典之后的记号，就能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做上帝国度的子民。但是保罗在第六节，保罗经过深思熟虑，比他们追溯的更远，来反驳他们的观点。这些假师傅他们追溯到创世纪第十七章，但是保罗追溯到创世纪第十五章，因为第十五章上帝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就信了神，神就算为他的义。保罗就围绕这个主题，为唯独信心这一个宝贵的真理进行辩护，而且这一个的教导也成了一个典范。你可以看保罗书信罗马书第四章，神算 亚伯拉罕为义，保罗一共引用三次，加拉太书引用一次，在全本圣经当中，在引用十五章的这一个表述的话，一共出现四次，就神算亚伯拉罕为义。我们简单回想一下亚伯拉罕的这个人生，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可以看到，神呼召亚伯拉罕，让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离开这个地，上往这个上帝应许的地方去。上帝跟他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你的子孙众多，万国要因你而得福。那么亚伯拉罕听到这个应许，他就去了。他为什么去？那么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敬虔上帝选中他呢？我们在首选第七章可以看到，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荣耀的上帝向一个罪人显现。巴别塔之后再没有上帝的子民，巴别塔之后遍地的抵挡上帝的人，连亚伯拉罕也不例外。亚伯拉罕并不算敬虔，他也不算这个大恶，圣经没有描述亚伯拉罕他多么敬虔，因为他真的是有罪的， 也没有描述亚伯拉罕如这个到底是不是十恶不赦，也没有。不过他的圣经来言，他仍然是罪人，是败坏的这个子民。上帝以恩典的方式呼召他，给他应许，让他去哪里？去应许之地。那么在希伯来书那里表达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追命去了。他为什么离开加勒底的吾尔？为什么去应许之地？是因着信，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他就去了。那你说土地和子孙到底是如何成就呢？我们按照新约去解释的话，土地是指向更美的家乡，就是新天新地；子孙是指向那以信心为本的子民。土地和子孙都是透过耶稣基督成就。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亚伯拉罕不可能得到更美的家乡，也不可能他自己得福，更不可能应许给他众多的子孙也因他而得福。这一切都是透过耶稣基督在福音里面而成就的。所以这个应许就是福音的应许，一切都要透过基督带来那个永远的土地，带来那个属灵的子孙。当亚伯拉罕离开之后，过了若干年，亚伯拉罕有没有得到土地？没有。有没有子孙？还是没有。在创世纪第四五章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心里是有疑惑的，他想立他们家的仆人来做他的后裔，谁要把产业给他，把赏赐给他？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儿子，我没有后裔啊，那我就立我家的仆人以利以谢做我的后裔吧。神说他必不成为你的后裔，然后就跟亚伯拉罕说，你向天观看，你看天上的繁星，你能数算得过来吗？亚伯拉罕肯定数算不过来。就在此，亚伯拉罕相信了上帝的应许，神就算为他的义。你就看到，当上帝的应许被宣讲的时候，当上帝的应许再一次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绽放的时候，亚伯拉罕凭什么领受？凭着信心领受，上帝就算为他的义。而这个算为义，这个算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金融的用语。这个金融用语就是说，从某个人的账户上划到另一个人的账户上。所以算是要表达这个义是一个归算的义。亚伯拉罕自己有义吗？他没有义。他算为义是源于什么呢？源于上帝的那个义来算在他身上，归算在他的身上。就好比说，亚伯拉罕是一个穷光蛋，他是负债的状态。当然你不能从物质来想，亚伯拉罕是绝对的土豪哈，但是从属灵来讲，他是一个贫穷的，他是一个有罪的，他是一个真正的那个贫穷的落魄的那个乞丐，他什么都没有，异性他什么都没有。但当他信上帝的时候，上帝把他的财富，把他义的那个财富划到了亚伯拉罕的账户上。那么亚伯拉罕他自己改变了吗？他自己没有改变。他努力了吗？没有努力。他自己有优秀的地方？没有。所以这个算为义是一个归算的义。所以你不能说因为亚伯拉罕信，他自己本身成为义是错误的。用算这个义就意味着亚伯拉罕本身是没有义的，是上帝把那个义算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就意味着亚伯拉罕被算为义的时候，他自身还是没有义，这个义完全是来自于上帝的。如果亚伯拉罕因为行得好，上帝算为称他为义的话，那么亚伯拉罕就有骄傲的地方，他就有夸口，他就能够炫耀，是因为我的行为不错。其实在第十五章神算亚伯拉罕为义的时候，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呢是有疑惑的，因为他已经决定了让他的仆人来做他的后裔，他的信心并不丰富，他的信心并没有达到一个巅峰的时期，他是怀疑的状态，他对上帝是不信的。 但是上帝再一次对他启示，对他讲话的时候，他的信心就成长了，神就算他为义，因为他抓住上帝的这个应许。罗马书也说，经上记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圣经从来没有说亚伯拉罕是因为遵行律法，上帝算他为义，永远都是表达算亚伯拉罕为义。亚伯拉罕无论在被算为义之前还是算为义之后，亚伯拉罕都不是一个完全人。而律法主义认为行为敬虔可以被上帝称为义，行为敬虔上帝会喜悦你，你受了割礼的话你就会得救。但是你在第十五章看的话，亚伯拉罕的行为在十五章之前十五章之后，亚伯拉罕都不是一个完全的人。而且十五章的时候亚伯拉罕也没有领受割礼的记号，是在第十七章。所以在这个充分的论证之下，那些假师傅的教导是不攻自破，无法站立得住的。在十五章之前亚伯拉罕绝对是不完全的，因为他离开了乌尔往迦南地去，到了迦南地他发现那地还有人，迦南人住在那里，不久就遭遇了饥荒。当饥荒来临的时候，亚伯拉罕并没有继续的坚守的迦南地，他反而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让他度过这个饥荒，就是暂下到埃及，在那里暂时居住，躲避饥荒再回来。这是亚伯拉罕的不信。那么到了第十五章的前面，他因为不信要立他的仆人做后裔。那么十五章之后亚伯拉罕就完全了吗？依然也不完全，因为十五章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到第十六章你发现亚伯拉罕他搞了一个计划生育，既然我的妻子不能生，不能带来后裔，那我们听他妻子的计划，就接纳了夏甲。在这样的一个计划之下要留下一个后裔。到了后面第二十章你发现亚伯拉罕又再一次像十二章一样，以谎言的方式让他的妻子来救他免于被亚米比勒杀害。你在亚伯拉罕一生里面，你看到亚伯拉罕是不完全的，称义之前和称义之后他都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在他里面藏着太多的不信，太多对上帝的不顺服。圣经从来没有说要像亚伯拉罕一样行得好，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表达过，圣经只是说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以信心为本的方式就被上帝算为义。那么圣经为什么如此强调要以信为本呢？为什么不强调以行为本呢？为什么不强调这个立功之法反而强调信主之法呢？在罗马书那里写到，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也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人到上帝面前必须借着信心。这个信心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空洞的虚无的，这个信心里面是包含着救赎的信息的。我们看到亚伯和该隐他们同时去献祭，从献祭本身而言好像两个人都很虔诚，但是唯独亚伯被上帝这个所看重，而该隐没有被上帝看重。原因在哪里？希伯来书就说亚伯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更美，上帝指着他的这个礼物为证，算亚伯被称为义。因为亚伯献祭里面有信心，他的信心里面包含了救赎的内容，包含了要来的那位救主，那位女人的后裔，但是该隐里面是完全没有的。我们永远都是以信为本，一个没有信心，一个不相信基督的信仰生活，行为再敬虔都不能博得上帝的喜悦。所以每一次的礼拜是要透过什么？透过基督来到上帝面前。如果透过自己的行为认为被上帝所接纳，你是靠着立功之法把基督从你和上帝之间拿掉，认为行为可以博得上帝的喜悦。 那这样的礼拜再敬虔，时间再长，只能遭来上帝的震怒，因为你在你的行为当中来建立了一个中保，那个中保就是你自己，你自己用你的行为来博得上帝的喜悦。所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人到上帝面前来的方法就是要凭着信心相信基督，一次次到上帝的面前来。除了这个原则，圣经没有启示其他的原则。那么亚伯拉罕他相信什么？亚伯拉罕的信心里面不是一个盲目的、空洞的、虚无的。我们在之前讲过，信心一定包含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真理的知识。如果信心没有真理的知识，就是盲目的。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能够发财，你也跟他喊我能够发财，但是你凭什么能够发财呢？啊，这个相信是盲目的。有人告诉你说你凭着信心去吧，你可以登上喜马拉雅山，这是盲目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训练的话，你的信心会让你丧掉生命。圣经讲到信心一定是包含着真理的知识。亚伯拉罕相信什么？他一定相信真理里面所启示的救主。那些成功神学把亚伯拉罕宣讲成一位成功者，基督徒里面的成功者，因为他的家道、他的财富要超过许许多多的人。他们会认为亚伯拉罕因为信神，他的财富激增，他的羊群牛群、他的土地仆人就多得不得了，所以你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最少在灵派里面一些的人的教导是这样的，在成功神也是这样去教导的，认为你的信心可以改变你的现状。可是根据保罗对亚伯拉罕的解释并非如此。亚伯拉罕是相信什么神算他为义？保罗说相信基督。亚伯拉罕相信耶稣基督算为他的义。那你说亚伯拉罕知不知道耶稣降生，他这个受苦受辱受死死而复活呢？他没有我们知道那么清晰，他甚至可能都不知道那位要来的后裔的名字叫耶稣，他都不知道。但是通过保罗的论证当中可以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里面包含了救赎的知识、救赎中保和救赎真理。耶稣也同时做见证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我们最少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推论，合理的推论。首先，亚伯拉罕他相信福音，因为相信福音，他相信的所有的福气都是属灵的。上帝说我要赐给你土地，我要赐给你子孙。当然从救赎历史来看，这个土地包括可见迦南地，也包括可见的以色列的众民。但是从福音的视角来看的话，它更多是指向什么呢？属灵的。希伯来书也做见证说，因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十六节又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亚伯拉罕对那个迦南地最终的盼望不是那个可见的，而是那个不可见的新天新地，上帝应许给他的。你如果说亚伯拉罕是一个物质主义者，他相信财富他就离开了，那就错了。亚伯拉罕真正所仰望的，在希伯来书做了充分的解释，他相信的那个迦南地是更美的家乡，是那个不朽坏的土地，那个不会衰残的新天新地。只有透过福音才能得到这个属灵的福气，包括说我让你的名为大，我要赐福给你，这些都是属灵的。因为在所有的基督徒的心目当中都知道有一位信心的这个表率和楷模，就是亚伯拉罕。他以信为本，成了所有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那个典范，这是让亚伯拉罕的名为大。第二个合理的推论，亚伯拉罕的信心与救赎有关。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基督救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 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亚伯拉罕得什么福呢？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算为义的福。上帝不再定他的罪，赦免他的罪，领受圣灵，领受呢将来永恒的福气。没有因信称义，与上帝和好，罪得赦免，新天新地，这一切都不存在。我们和亚伯拉罕一同领受那个福，都是透过耶稣基督背负了律法的咒诅。因为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什么呢？被咒诅的。但你想到地上的万民都比因你得福的时候得什么福？是耶稣基督所带来那个称义的福，是耶稣基督把你我的咒诅背负在他的身上，像罪人一样被羞辱的钉在十字架上面，这样的一个赦罪饶恕的福，临到相信他的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血统的人身上。那你说亚伯拉罕他在他那个时间，他对基督的认识有我们丰富吗？没有。他不像我们可以知道耶稣基督的降卑和升高，他也不一定像我们一样完全的了解耶稣基督有一个位格，他没有神性和人性。但是亚伯拉罕透过上帝的应许，他相信，相信有一位后裔要给所有的后裔带来了福气。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就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保罗也说，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在这个信息里面与救赎它是相关的。那另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亚伯拉罕盼望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那里写道，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神在创世纪多次应许，我要赐给你后裔，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但是亚伯拉罕他不单相信这个应许，他也透过神的这个应许，看到是透过一个子孙使万国得福，这是惊人的。如果保罗不指出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想到这一点。亚伯拉罕更是真实相信，要透过一个子孙使地上受咒诅的所有的做了罪人因信这个后裔而得到那个上好的福气。当亚伯拉罕明白这位后裔要来的时候，他就欢欢喜喜盼望仰望基督到来的日子。在启示录也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在启示录就可以充分的看到耶稣基督使万国得福。亚伯拉罕他为什么欢喜，为什么快乐？因为他知道受咒诅的民是有盼望的。这个拯救这些受咒诅人的人是谁？是他的其中的一个后裔，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十六节指出这个宝贵的真理，是一个子孙，是借着一个人，就是基督，给受咒诅的人带来了祝福。亚伯拉罕信什么？信耶稣基督。他虽然不如我们清晰，不如我们如此的完备，反正相信有一个后裔的到来，上帝就算为他的义。还有问题需要思考，那亚伯拉罕是靠着信心入门，靠着信心被称为义，那么他之后是靠肉体成全吗？他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来换得得救吗？还是亚伯拉罕靠信心入门，靠信心成全呢？事实上亚伯拉罕是因信得生，也是因信而活。亚伯拉罕每一个行为都是因着信而顺服，因着信心顺服上帝的应许，顺服上帝的吩咐。你环顾亚伯拉罕的一生，他每一次的行动 皆是因着信心而动。因为没有信心的行动本身就是一种律法主义的倾向。亚伯拉罕因着信心离开了乌尔往迦南地区。到第十三章，亚伯拉罕因着信心把土地的优先的选择权让给了谁呢？罗德。亚伯拉罕是长辈，罗德是晚辈，他可以优先选择，但是亚伯拉罕没有。他所看重的是上帝应许的迦南地，他因着信心因着盼望把最好的选择权优先的选择权让给罗德，你去选吧。就好比说亚伯拉罕住在南部山区，罗德就住在经十路这个最繁华的地段。为什么会把这个地让给了罗德？他不去争吵，他也不去和他去辩驳，他凭着信心解决这一场的争端。那么你再往后看，亚伯兰在第十七章也因着信心行了割礼。到了后面的二十二章，亚伯兰为什么献上他的儿子？因着信心，他相信上帝的应许，他更相信上帝能够让死人复活，他献上他的儿子。当他的妻子死后，亚伯兰为什么要在那里买上一块坟地埋葬他的妻子呢？亚伯兰相信一件事情，虽然我的妻子死了，我也可能会死掉，但是上帝应许永远都不会落空，我要把我们的尸骨埋到这里来见证上帝的信实。因着信心购买了坟地，死人仍然可以凭着信心来讲话。亚伯兰为什么让他的老仆人回到家乡去找他的儿媳妇？也是因着信。为什么亚伯兰死后他也埋在了他妻子埋葬那个坟地那里？也是因着信心。亚伯拉罕一生的所有的生活都是因着信心。但你会发现，当亚伯拉罕没有信心的时候，他就落在律法主义里面，他总想帮助上帝让上帝的计划得以成就。他为什么下埃及？他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帮助上帝保存自己的生命。他为什么要纳夏甲为妾？用自己的方法帮助上帝成就那个后裔的计划。人没有信心的时候，不再坚定的相信那个应许的时候，人就会用什么呢？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亚伯拉罕每一次信心软弱的表达都是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方案来解决自己的困境，因为他不再相信耶稣基督带给他最终的土地和后裔。当你和我不再相信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就会用自己的行为，用自己的表现来弥补自己犯罪失败的这个缺口。没有信心就没有顺服，没有信心的人总想帮上帝，总想助上帝一臂之力，可是上帝偏偏反对人的这种行径和做法。当亚伯兰用信心抓住上帝应许的时候，他又胜过他人生所有的困难。亚伯拉罕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无非是两个方面，土地和什么呢？后裔。哦，那我想问你，你今天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买房子，和着什么生孩子，甚至比这个更多。到底生不生？到底生几个？孩子在哪里上学？在哪里买房？一生都是两个难题，对吧？如果你还在公立学校上学，你要买房一定买个学区房，学区房孩子才有指望，学区房还有他有未来，才能光宗耀祖。所以亚伯拉罕这两个难题考验他的一生，他到死都没有解决这两个难题。 他到死也没有得到无数的后裔，他到死也没有得到上帝给他的地，他没有，但是他的信心却胜过了这些困难。因为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应许，而信心把亚伯拉罕带进另一个世界，他站在另一个世界来看现在生活的各样的困境，他不是用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信心给他插上了飞翔的翅膀，他飞到了那个属灵的世界当中来看他没有土地的问题，来看他没有后裔的问题，他依然坚信，虽然今生困难重重，但是他的信心胜过了各样的艰难。没有信心的人就会在这个现在的世界当中疑惑、困苦、焦虑。结婚之前先考虑什么？在哪里买房？为什么要考虑买房呢？因为生孩子要上学，各种愁苦都环绕着人生。但是基督徒的眼界不是用现在的眼界来看现在，而是抓住上帝的应许。没有信心就没有翅膀，就无法飞向另一个世界，就无法用另一个世界的眼光来鸟瞰现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感觉我也要信心，我的信心要强壮有力，要变得丰满，可是回到家信心全没了，对吧？陈敏熙与弟兄家的这个诺诺在教会里面散完会，礼拜结束之后就我抱他，前两天去他们家里见了我就躲着，我们在上帝里面是一样的，在教会里面读书的时候听到的时候感觉对，应该有信心，应该插上属灵的翅膀，应该在天上来看现在，可是回到家呢发现现在还是现在，困苦还是困苦，压力还是压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其实亚伯拉罕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呢被解决了，信心的问题被解决了，一切的问题也都被解决了。换句话来说，上帝没有亲自解决亚伯拉罕的困难的本身，上帝解决了有问题的亚伯拉罕。好像今天流行那个网络术语，对吧？政府不会解决问题，要解决有问题的你。你如果仔细读亚伯拉罕一生就如此，他的问题到死都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几百年之后子孙众多，几百年之后迦南地得到了，他没有用肉眼看见，但信心的眼睛全部都看到了，全部都拥有了，这个叫信心。你会说我的困难太多了，既然是困难就意味着这个困难是很难解决的，无法用方法解决现在的困难，无法用方案解决，也更没有办法用哪种技巧解决我们的困难。你也会发现这个困难呢层出不穷，今天有今天的难处，明天有明天的难处，各种难处都环绕我们，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厌倦这种生活，我们讨厌苦难。神为什么把苦难的众多问题留给我们？上帝透过苦难，要击败我们的方法，要击败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让我们最后只剩一种方法，真实的相信上帝的话语应许是真实的。你想想，我们是因信得生，但是我们常常是什么？因行为而活。如果上帝 解决了我的问题，我的信仰就好了。我们并不是用信心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有了疾病我们会怎么说？如果疾病好了，我就好好的过信仰生活。如果经济好转了，我会好好的过信仰生活，好好的礼拜，好好的奉献。如果我的忧虑没有了，我的信仰会有喜乐的。这种生活都不是因信而活，这是一种交换。没有信心的时候就会这样去想，没有信心就会想，如果这个环境改变了，我的信仰就会进步到另一个阶段。如果这个问题排除掉了，我会成长，会进步，会有喜乐的。如果我的配偶改变了，我就不再抑郁了。这些困难是真实的，困苦的确让人抑郁、忧虑、痛苦，但是上帝留给我们的苦难，是让我们把自己的方法全部都弃绝掉。就算配偶不改变，环境没有改变，贫穷的现状还是没有改变，但是我的信心成长改变了，就能够跨越这困难的山河。亚伯拉罕因信得生，他也因信而活。那你想一想，你是因信而活，还是因上帝改变你的环境而活？你还真正的相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一个相信上帝儿子的人，他所活的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相信基督爱我，所以我要敬拜他。因为我相信基督爱了我这个不配活在世上的人，我也愿意与配人同住，与配罪人同行。因为基督为我受辱，我也愿意为基督受辱、受嘲笑、受逼迫。因为基督胜过了死亡，所以对我来说，生死疾病的痛苦根本不足为惧。因为我相信基督的应许是不变的，所以我不怀疑我的败坏、我的罪行能够把我拖向地狱。因为我相信基督他复活了，所以我相信我的身体是将来是永不衰残的。今天的衰残不过是成就我进入永不衰残的状态，因为我相信基督的应许带来新天新地。我会轻看今天这个世界短暂的一切。一个相信基督的人，他是凭着信心活着，而一个没有信心的人，总是用什么呢？律法主义的方式来过信仰生活。如果上帝对我怎么样，我就会对他怎么样。没有信心的生活就如此。亚伯拉罕不是靠信心得生，又靠行为成全，他是靠信心得生，又靠信心而活，永远都是靠这个信心，永远都是抓住耶稣基督的应许给他带来土地和后裔。那今天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在地上工作？为什么成立家庭？为什么养育孩子？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求生存？是凭着信心，凭着信心在这个地上活着，不是凭着生活的改变，不是凭着富足，不是将来可以奔小康，而是福音的应许带给我们信仰生活的动力。保罗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句话会遭到那些犹太的基督徒的假教师的这个敌对，因为这句话它有一种的前后的因果关系。如果不了解加太书，就感受不到这句话的威力。因为犹太人呢，他们认为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有血统纯正，我们有割礼，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这一句话 对于犹太人而言，好比一把刀子插进他们的心脏，要了他们的命。他们所有的夸口在这一句话之下变得一钱不值。马太福音使徒约翰说，他们犹太人会这样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约翰福音他们说，我们的父是亚伯拉罕。但耶稣说，你们的父是魔鬼，你们的父是魔鬼，因为你不信我呀，怎么会说 亚伯拉罕是你们的父呢？亚伯拉罕信我，你们也应该信我呀，说你们不信我。这句话可以进一步推论说，有血统也好，有割礼也好，若不信耶稣基督，就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这句话对于犹太人肯定是爆炸性的话语。用现在的话而言，你受洗了，或者你成为教会的会友，跟你得救本身也没有什么关系。亚伯拉罕过去，亚伯拉罕后裔过去夸口隔离，夸口他们的血统，今天就是我进入教会，我有洗礼，我是会友，所以我是基督徒。圣经不存在这个，除非你能够不断的显明基督在你里面，你也显明你与基督联合，才能证明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八到九节说，并且圣经预先啊，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句话是什么？是因信称义的福气是给万国的，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血统，不是只给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唯我独尊，他们说亚伯拉罕的福只给我们，只有你受割礼先成为犹太人，再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就必得到亚伯拉罕的福。但是这里说不是的，神早就说了，我要赐的福是给万国的，凡是和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的人都必得到这样的福气。这里讲外邦人因信称义和万国，它是同义不同的翻译。这个万国不是指一个政治的邦国，而是指所有的族群，在所有的族群里面都有上帝的百姓，所有的族群里面都有上帝的儿女。当他们听到了福音相信的时候，不单得到永生，也领受了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福，成就在这个罪人的身上。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和亚伯拉罕也一同得到这样的福气，我们和亚伯拉罕一同被上帝赦罪，一同与上帝和好，一同成为上帝的朋友。那这个要求我有一点，就是相信基督。亚伯拉罕怎么行，我们也要怎么行；亚伯拉罕拒绝怎么行，我们也需要拒绝怎么行，才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气。那么你可能会说，什么都不需要做就可以被上帝算为义，就可以被赦罪，可以与上帝和好，可以得到那永生的应许，太简单了，就是那么简单。那你要问亚伯拉罕的失败怎么办，他的犯罪不顺服怎么办，我的不顺服怎么办，我的罪怎么办，这些都很简单。因为在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亚伯拉罕所有的不顺服，所有的悖逆，我们的不顺服悖逆去哪里了？我们没有承担，没有受辱，没有受刑罚，没有被咒诅，这些去哪里了？耶和华把这些的不顺服的悖逆的罪全都归在了耶稣基督身上，相信他就够了。 我们不需要亲自负荆请罪，我们也不需要亲自到上帝面前苦修，我们也不需要亲自努力，我们也不需要守够多少礼拜才可以得救，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用圣经指定最简单的方法，相信基督，承认他是我们的主，就和亚伯拉罕一样得福，领受应许的圣灵，相信基督就够了。这个就是唯独信心最宝贵的地方。唯独信心，它不是保罗在神学院的发明，它也不是改教家的发明。有人会说，因信称义何必那么去细分呢？有人会说，你因信称义，或者你因信称你自家行为，将来都一样得救，都一样被算为义，都一样得永生，何必去纠结这个问题呢？但圣经坚决反对不区分的人，坚决反对混乱唯独借信称义的人。如果你说因信称义的人可以得救，那些因信称义又靠行为努力得救的人，他们将来也可能会得救。但是最少保罗和亚伯拉罕都反对这种观点，因为称义从古到今都是唯独信心，借着信心领受耶稣基督的义。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他更懂得恩典，但是那个因信得生又因行而得救的人，他不懂恩典，他不会真正明白恩典的意义，他也不会把荣耀归给上帝。一个不把荣耀归给上帝的人，就失去了被造和被救赎的目的。那弟兄姐妹，唯独信心意味着什么？撇弃我们所有的行为，撇弃我们所有的善行，撇弃我们所有的得救的自己所定的法则，就是单单的相信，相信基督被挂在木头上为我受了一切的刑罚，耶和华把我的罪孽归在他身上，压伤他以致死亡，相信他就被称义，相信他罪就赦免，相信他与上帝和好，相信他可以得到那个更美的家乡。让我们的行为全部都抛弃，唯独信心。我们回到那个最根本的常见的经文上去，神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多么宝贵的福音真理，多么简单的唯独信心，今天已经失去了他的光环，失去了他的荣耀，失去他的纯正。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因信得救呢，还是因着行为而得救呢？而因信得救的教义，就要把我们所有的行为全部都给击碎，我们要唯独相信他。感谢主，我们到这里，我们能起立来祷告。